好，我是请了教练之后呢，昨天就是健身过度，然后呢，今天呢就是处于一个就是有点肌肉酸痛状态的美桃。那么就是今天呢，我想要分享就是说。瘦肚子的这一本书哦，快速瘦肚间歇性断食减糖全书哦。那这一本书呢，我会买，其实就是在提醒自己说，那个要就是有点类似说，就是让自己比较就是说可以在瘦身的这条路上，就有点类似说哦，快要拖延懈怠了，对不对？然后呢，就有点在提醒自己说，哦，对，我真的要继续吼，我要在这条路上维持哦。好，那我先讲一下这本书，其实观念上就是说都知道啦，但是理论上就是说，其实你就会还是有时候就是会啊，嘴巴痒啊，想要吃糖啊，怎样？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欢吃甜食的人哦，就是特别真的是要注意，因为我自己是不喜欢吃甜食，但是我的点就是蛮爱喝酒的这样。那他这里他有提到说呢，他有提到说，其实失智症是糖类病，特别女性会高于男性。那我会这边非常有共鸣的点，是因为像我妈她就是佛事住持嘛，那你出家你可以干嘛？当然就只能吃淀粉类啊，只能吃蔬菜类什么那些的。可是其实呢，人体是需要蛋白质的。那如果说你长期呢吃素，那可能会缺乏一些脑内所需要的营养。这边我要讲一下，我不是专业人员，我只是说就是这本书讲的我很认同的，跟我看到我因为我阿嬷后来就的确真的是吃素吃到最后就是变得很胖，然后又失智嘛，然后再加上我们家族遗传，就是我爷爷他又那个中风哦，所以就是如同这里面就有提到说，他有提到说呢，可以多吃维他命 D、鱼类，然后以及香菇，那这些都是糖类少的。然后他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说，糖类摄取过多会让身体病变啊，比如说骨质疏松啊，或者是说蛀牙问题，也都是摄取糖类的那个部分。还有就是像糖尿病的人会有截肢失明跟洗肾嘛，然后像我妈那边就是我外婆，她就是洗肾超过10年哦。我这看完，我真的就觉得说，天哪，我根本就是高风险族群嘛，所以我真的是养生从30几岁开始好了。那这个作者比较特别的是呢，他其实是有在高雄的医院，我没有特别去研究这个作者，但是就是他其实这个作者江部康二呢，他就有提到说他是在那个，他就说他是财团法人高雄医院的理事长。那我不知道说是在京都高雄嘛，就是其实我是看完这本书，因为我老家是在高雄嘛，我就想说哦，是台湾高雄还是京都高雄。那他就是帮了超过1300位的患者，然后就是并且他持续的是在推广就是减糖文化这件事情。那我会特别分享也是因为相较于我的话，我男朋友其实就是很喜欢吃甜食的人。那他这里他也有特别提到说呢，就是他有提到说黄金三二，就是饭后高血糖，血糖飙升高胰岛素，这其实也会跟并发症或者是癌症会有关。那我是不是昨天有提到另外一本书，如果你真的白天你真的很想吃淀粉可以，那你可能吃完甜食以后你就是马上做 HIIT 然后把它消化掉。那他也有提到说，其实人体呢1%以下是糖类，然后5%是矿物质，13%-20%是脂肪，2%呢是就是20%左右是蛋白质，剩下的都是水分。但是就是说很多人往往是矿物质缺乏哦，比如说钙、磷、钾、硫、氯、钠、镁跟铁，微量矿物是 不好意思，我不应该折一下哦，就是微量矿物是铁、锌、铜、碘、锰、硒、钴、铬。那有另外从这本书可以延伸出来，就是说生命之美。那如果你真的是太忙，你没办法吃到那么多，我觉得至少就是 B 群这一本书来讲的话，就是 B 群是要吃的。那多吃一些抗氧化的绿色蔬菜。他也有提到说，身体糖类太多容易发炎，也是因为抗氧化的吃的太少。哦，那他还有提到说呢，就是生活习惯病哦，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亚健康的状态呢，其实也都是糖类病所造成的。那他还有提到说，有时候你除了糖分吃太多，你如果盐吃太咸哦，就是一天吃超过20克哦，那当然就是也很容易会有脑出血的状况，有没有很惊人？那他，但是这个作者也有提到说呢，可是如果全部不吃盐巴，我之前也有像这个作者一样，我这人就是好，如果盐巴不好，那我就完全都不吃。我也跟这个作者医师一样，出现头脑脑雾跟注意力降低的状况，所以我自己是也蛮认同，就是说相较于糖，我觉得盐巴真的还好。就是，但是真的糖它是比酒更可怕的。那他这本书里面呢，也有提到，就是我觉得糖它是比那种什么酒啊，比那个烟啊更可怕的啦。然后他还有提到说，就是有些人运动后都喝运动饮料，其实是要多喝水。然后这本书里面也有提到说，就是感冒呢就要吃稀饭，这个是错误的哦。就是这其实我觉得各位值得各位去看，因为那时候我看到我也想说哦，对，我一直觉得说感冒就是不是就是要吃粥嘛，感觉比较养生。然后它里面有提到说呢，那种果汁不是真的果汁哦。它这里面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之前有听过类似的朋友讲过，就是他提到说果糖其实是对身体有害的，然后反而是吃肉跟蛋，吃很多蛋很 OK， 会比吃水果还要来得好。就是他说其实果糖是很危险的。那我想要讲一下，就是说以我自己去年实作整年没有什么特别吃水果的状况，我觉得真的也没有影响。那他还有提到说中年以后会容易增加内脏脂肪，那内脏脂肪一多，就各位知道说就是脂肪肝啊，然后或者是说那种就慢性病的那种产生嘛。那他还有提到说呢，就是体脂肪囤积的来源就是糖类。好，那糖类并不是说你一定吃糖，比如说他这里他就有提到说呢，可以多吃袋装的蔬菜啊，然后吃金鱼、鲔鱼罐头也都可以哦。然后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减糖啊，他这里有提到说自己煮也可以煮火锅，只是如果你有放一些汤头的话，真的就是少喝汤。但是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呢，就是我是觉得，如果你目前你真的觉得说你自己好像在减糖这条路上啊，你没有做到很好，我真的建议说你可以结合你喜欢的 APP 记录下来。像比如说我现在，我觉得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就爱面子嘛，那我请了教练以后，我就会每天传给他，我就会每天传给他我吃了什么。好，那我最后呢，在这一本书，其实这一本书我没有全部讲完，但是很多观念就是我一直在做，我大概只分享，快速分享三分之一。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是说，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断食减糖的十个诀窍，就是呢，他有提到说降低糖类摄取，一次用餐的糖在20克以下，也就是一碗饭以下。那他是一天只吃两餐啊。那我自己的话是，我觉得说你，就是我自己真的是比较少吃糖类。那我，但是呢，我的教练是有跟我提到说，每餐要吃20克蛋白质。好，那再来呢，就是他有提到第二点，就是减糖少掉的饭量，或者是那个就是食用量，可以用蛋白质或脂肪来补充。然后第三个，少吃米饭、面包、面类。 好，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多喝无糖饮料，果汁那些有糖类都不要。第五点就是水果最好别吃，可以吃蔬菜、海藻、菇类哦。另外我补充一下，这个作者他已经七十几岁了，所以有时候在参考的时候还是要看作者的年纪，我觉得不一定要像他那么极端，因为毕竟他年纪比较大嘛。然后他有提到说橄榄油跟鱼油可以积极摄取，但是像我们之前提到一些什么葡萄籽油那种油是容易会有就是让我们发炎的，好像是 Omega 6吧，那种就要降低。然后他有提到说美乃滋或奶油 OK 的，可是我不太喜欢吃这个东西。然后第八个，为什么我喜欢这本书，是因为他有提到说喝酒可以，但是呢你就是喝 Whisky 或者是烧酒，或但是避免就是日本酒或者是啤酒。然后点心类尽量就吃 cheese 或者是坚果，然后不要吃什么葡萄干、干果类。然后第十个，尽可能的不要就是吃那种就是化学合成的食物。所以大概其实就是这样子。那总而言之，就是如果说你空腹的时候，然后你一开始又直接吃甜食，这是会往往造成就是血糖飙升的状况。那你年轻的时候当然还好啊，可是如果你老的时候你还是让自己处于血糖常飙升的状况呢，这就是很多人就是慢性疾病的产生啊。就是所以我简单的来说，就是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才发现，我说哦，原来京都也有一个地方叫高雄医院哦，这个其实是蛮特别的。然后再来这个医生呢，他七十几岁的时候还可以写这样的书，然后他一天吃两餐，然后他饮食习惯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说哇，还蛮励志的，就是会觉得说哦，那我也希望说我到七十岁的时候呢，我还是可以写书，然后还是可以帮助超过1000多人的客户。我现在 VVIP 就是已经500多位嘛，那我觉得我在七十岁之前这应该是很 easy 可以做到事情。然后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是我在这本书里面当中我获得启发。那这本书呢，虽然很多概念我都知道也都一直在做，但是我为什么会买这本书，就是呢有点类似在强化自己的信心，持续洗脑自己哦。那这个是我在瘦身的过程当中呢，我会对自己用的正向激励自己洗脑的一种方式跟大家分享，希望对于各位有帮助。好，我是 Meta， 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